美伊对时加剧，新战略考虑制裁中共，北京烟幕下的中朝军事合作揭秘，以色列承诺不再使用德国武器实施种族灭绝，中共五毛党揭秘层级分明的网络操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0月16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期美伊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国安专家呼吁制定新的伊朗战略时必须考虑制裁中共，自加沙冲突升级以来，中共和伊朗的关系显著加深，令到美国在应对伊朗威胁时面临新的挑战。据报道，美国已警告伊朗停止对前总统川普的任何阴谋活动，并表示将视任何针对川普的企图为战争行为。这一行动表明美国对伊朗的警惕性加剧。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以色列部署一套先进的反导系统，以加强其应对伊朗袭击的能力。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在10月11号扩展了对伊朗的制裁范围，尤其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行业的参与者，指控其通过幽灵舰队将非法石油运输到中国等亚洲买家。资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量目前约为每天150万桶，其中 85% 到 90% 出口到中国。在分析当前局势时，前美国国家情报局副局长贝斯·桑纳指出，伊朗正积极策划针对美国的行动，而中共则是伊朗的重要经济支持者。桑纳认为，过去十年间，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剧烈波动令到德哈兰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特别是在核武器研发和地区军事扩张方面。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份报告亦指出，自2018年美国退出伊朗核协定以来，伊朗加速了其核计划，并发展了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可能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直接威胁。报告强调，伊朗和中共的密切关系令到美国孤立德哈兰的难度加大。在对中共的态度上，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表示，中共将伊朗视为对抗美国的战略资产，中共不仅在经济上支援伊朗，还向其提供先进的军事技术，这个使得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面临新的压力。为应对这一复杂局面，美国需要在制定新的战略时优先考虑如何制裁中共，打击和伊朗进口石油交易的中方企业和机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迈克尔·辛格认为，扰乱中共和伊朗之间的贸易关系应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此外，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的停止庇护伊朗石油法案和伊朗中国能源制裁法案，旨在打击参与非法转运伊朗石油的中共金融机构和公司。保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顾问郭德宝指出，只有对中共实施严厉制裁，才能有效减少伊朗的资源，并向德哈兰传递明确的信号。虽然美国在对伊朗的同时还需要面对全球其他地区的冲突，但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保持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和威慑能力仍是至关重要的。下一届美国政府需要在这一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主导地位，以阻止伊朗进一步扩张其军事能力。在此背景下，中共对伊朗的支援显得尤为重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近期表示，中方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支援伊朗，并愿意推动伊朗和沙特的和解， 呢一表态不仅显示出中共对中东事务嘅关注，亦进一步表明咗其对美国喺该地区影响力嘅挑战。专家建议，美国需从根本上调整对伊朗嘅策略，美伊对峙嘅加剧，以及中共对伊朗嘅支持，令到美国喺制定未来中东政策时面临挑战。美国要强化同盟友嘅关系，并有效压制中共对伊朗嘅经济同埋军事支持。前美国副国安顾问博明表示，他将首先通过执行美国、联合国和其他盟友在拜登政府之前实施的石油制裁，令中共付出实际代价。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和中国在中东的博弈将越来越激烈，未来的政策制定将直接影响到地区稳定及全球安全形势。只有通过全面而持续的战略，美国才能够在这个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占据主动地位，维护其在中东的利益。近日关于中朝关系不和的讨论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专家指出，这个实际上是北京释放的烟雾弹，目的是掩盖中共通过北韩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真实情况。10月14号，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在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根据中共体制内消息，北京正在加快通过北韩向俄罗斯输送军火及其军事物资，并为准备派遣10万北韩特种兵秘密进入俄罗斯战斗，提供必要的军事装备。即使近期媒体报道了金正恩对北京的不友好言论，以及中朝外交系统的异常活动，亦有分析认为两国关系趋于冷淡，但袁鸿兵就事件表示反对。他强调，北韩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中共的经济支持和政治军事援助，脱离中共的独立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北韩本身的经济长期疲弱，根本无力向俄罗斯提供大量军火，其对俄的援助实际上是中共的输出结果。袁鸿兵进一步分析，即使中共可能会偶尔做出一些外交上的扬动，以制造同俄罗斯或北韩不和的假象，实际上其背后目的是为了掩饰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全面支持。他还提到，北韩已经向俄罗斯运送大量武器，并有北韩军官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被乌方导弹击毙的报告。此外，南韩国防部长金龙显在10月8号对国会议员表示，预计北韩将派遣更多正规军协助俄罗斯作战。袁鸿兵还引用中共内部人士的消息透露，中共军方和俄罗斯之间已签署一项秘密协定，内容是俄罗斯将为中共海军进入北冰洋地区提供支援，使中共得以在该区域向美国发射战略核导弹。不仅如此，中共军方还在加速向中东地区的国际恐怖势力提供军火和财政支援，尤其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的援助。袁鸿兵强调，这一系列动作的基本目的是希望将美国的军事资源和注意力牵制在中东，制造复杂的国际关系和军事布局，从而令到其无法关注亚太地区或台湾海峡的局势。德国政府近期要求以色列提供书面保证，承诺不将德国武器用于实施种族灭绝。据报道，自3月以来，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和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已在度阻止德国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直至收到该保证。以色列方面的书面保证已于10月10号送达柏林。德国总理索尔茨在会议辩论中表示，德国将很快向以色列运送更多武器，并重申 我们已经运送了武器，还会继续运送。随着加沙局势的恶化，德国对法律风险的担忧越发明显。此前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称，德国因担心法律挑战而暂停批准对以色列武器出口，但德国政府就事件表示否认。德国在对以军援问题上始终将以色列国家安全视为国家理性。部分专家认为，暂缓批准新的对以武器出口并不意味着德国政策的根本改变。在当前局势下，德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塔尼亚·冯乌斯拉尔·格莱兴重申，德国并未违反《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对于以色列来讲，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仍是美国而非欧洲。以色列官员认为，欧洲的观点并未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产生实质性影响，反而可能强化他和核心支持者的关系。在公众的眼中，五毛党往往被视为在社交媒体上活动的网络水军，他们受中共政府雇佣，每发布一条支持中共的言论就能获得五毫子的报酬。然而五毛党的内部运作和其庞大的组织结构鲜为人知。最近，一位来自中共体制内的前工作人员揭露了这一现象真实面貌，描述了中共怎样通过精密的层级结构来操控网络舆论。据曾在浙江省某市级政府部门任职的田亮介绍，中共的五毛党系统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的专家级大五毛，中层的业余级专班五毛，以及基层的普通公务员五毛。专家级大五毛主要是来自宣传部门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同公安部门紧密合作，针对引发广泛关注的负面事件制定舆论引导方案。例如当社会上出现不利于中共的负面事件时，公安部门会联系媒体中心，调动专家级五毛共同制定应对策略。他们的目标是迅速制造热议话题，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减少对中共的舆论压力。田亮提到，在某些恶性事件发生后，这些大五毛会迅速推送一些花边新闻，力图占据公众视野。譬如成都太古里的牵手门事件，除了专家级大五毛，中共还建立了专门负责网络舆论收集和分析的专班团队，田亮将这些人称为业余五毛。业余五毛并不直接参与舆论引导，但他们负责监控网络舆论的动态，收集和某一些事件相关的关注度数据。譬如他们会对特定关键字的搜索量、点击量及评论进行统计和分析，一旦发现舆论开始发酵，就会及时向上级报告。在基层，中共还通过在职公务员建立了一张覆盖广泛的五毛网络。田亮指出，每个政府部门都有公务员参与这一网络，他们在各自的社区和村庄中负责舆论宣传。这些公务员五毛的任务是为中共树立正面形象，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充斥着红色宣传内容，时刻维护中共的利益。田亮特别提到，五毛党的活动不仅局限于国内，他们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亦展开了行动。很多五毛通过翻墙技术进入国外网络，伪装成民主人士，以便收集有关意见人士和法轮功等目标的资讯。这种资讯收集不仅是为了监视，更是为中共提供分类汇总，以便进行针对性舆论打压。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田亮发现很多五毛虽然在网络上为中共工作，但内心却对当前的局势感到忧虑，甚至担心中共的未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 欢迎转发，咁就系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